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美和亚太主流国际社会的一系列严厉制裁措施，让俄罗斯顿时成为国际弃儿。观察人士预计，严厉的国际制裁的影响力逐渐显示之后呢，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迅速沦为世界三流国家。但是，普京的狂妄和野心却在中国赢得一片喝彩。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以美国和北约当年攻打南联盟为普京辩护，拒绝称俄罗斯为侵略者。官媒盛赞普京有魄力、有胆识、有实力，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民间众多吃瓜群众呢，更是将普大帝奉为神明。普京出兵的当天，乌拉万岁的欢呼声不绝于耳。中俄关系令人生疑，那么普京会不会将习近平绑上战车？美国攻打南联盟、伊拉克和阿富汗，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建立以来，威胁世界和平的侵略者，几人能有善终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为普京喝彩者当醒，战争狂人岂有善终？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季硕明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季硕明，季先生，您好。
许波好，胡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普京入侵乌克兰，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国际主流社会，包括欧盟国家、北美、亚太和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齐声谴责。但是你在中国听到的呢，却完全是不同的声音。首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据您观察，中国政府和民间大多数舆论如何看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官方和民间舆论跟国际主流社会舆论的根本分歧在哪里？
总体上看呢，这次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多数舆论对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件事的看法和国际主流社会的看法确实是截然相反的。但这中间呢，也还要做一些细致的区别。在中国政府方面，外交部的发言、外交部的立场还有些遮遮掩掩，和俄国呢还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就像几天前，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这个中国没有投反对票，而是投的弃权票。可是，在中国的官媒和那些门户网站，那就是一边倒，一边倒向了俄国，那基本上成了俄国宣传工具的这个代言人。散布很多俄国方面发出来的假新闻。另外，在民间呢，因为这个话题在中国那儿呢，不算是最敏感的话题。所以当局的管控也不是那么严厉，因此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一些尤其是一些学者，还有一些人的声音。但是整个来说呢，由于当局的这种暗中的这种所谓控制啊，那么我们看能够听到更多的呢，是那些好像狂热的支持普京侵略行为的这种声音。那么对这种声音，它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我们当然应该打一个问号。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就很有意思呢，就是说，按说你中国政府和民间这些多数舆论，你们对普京打乌克兰这件事的看法，其中包含了很多的自相矛盾、逻辑上没法自洽的一些地方。比如你说普京他想恢复原来这个帝国时代的疆域，你这对中国也是个威胁呀。那你中国为什么会那么支持普京呢？那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这个独立，按照这个逻辑，那台湾独立也是有理由的嘛，而且更有理由。那这是不是中国政府他也愿意见到的呢？当然不是。另外呢，乌克兰和中国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而且一直关系比较友好。在原来前苏联的那些后来独立的这些各个加盟共和国中间，乌克兰可以说是跟中国关系最好的，包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就是买的乌克兰的嘛。那你现在乌克兰挨打，你中国人你不为之痛心，不表示同情，倒也罢了，你怎么还得高兴呢？ 这说明其实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呢，就这次中国政府和很多民间舆论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他们把整个这件事是放在了反美反西方这个大框架之下，他们把普京打乌克兰看成是俄国打反美国，俄国反西方，俄国和美国和西方对着干，因此他们冲着这一点他们就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这并不表明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俄国是怎么一致。我想只有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目前这个中国的联盟他们并不是志同道合利益一致，而是在于一种互相利用。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总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呢和这个国际主流社会的这个观点不一致，并且呢选边站的这个也方式也是完全不同。我们看到这个经常过去啊在我们这个节目上经常出现的这个北京啊这个时事评论人张立凡先生呢，他在推特上转了一个推，很有意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说美国要求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美国要求中国表明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一次是汪文斌回应说，中国一向是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这个表态呢就引起这个舆论的很多反应。我们看到推特上反应推特上的反应就是，伊拉克我们支持的是萨达姆，利比亚我们支持的是卡扎菲，罗马尼亚我们支持的是齐奥塞斯库，阿富汗我们支持的是塔利班，那么这一次俄罗斯我们支持普京。还要补充一下，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支持的是金日成。那么中国舆论呢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看法，我们看到主要刚才胡先生介绍主要是表现在三个层面。外交部部长王毅和几个新闻发言人没有公开赞美普京的做法，但是公然为普京的侵略行为辩护。官方媒体是带节奏，赞扬普京有魄力、有胆识、有实力。民间舆论呢是两极，我们看到少数文化精英有独立冷静的分析和观察，但是大多数吃瓜群众对于普京普大帝那是顶礼膜拜，甚至我们看到出兵当天呢乌拉万岁这样的欢呼是不绝于耳。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您对中国可能有更贴近的观察，您怎么看我们这种远距离的观察？
你的这个观察我总体上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认定，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因为从中国官方舆论来说呢，他毫无疑问的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哪怕中国有太多的受俄罗斯欺负的那种历史，那在意识形态为先导的这种滑风下，中国自然而然绝对不会站在西方这一边，那更何况呢是被看作是友好国家的俄罗斯，他完全就是以阵营那个来划分，是没有是非的，对吧？他讲的就是只有阵营没有是非。那你比如说那个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新京报，他的一个视频新闻叫做四面，他就在微博上公然就公开了一条编辑方针，就是对俄不利，亲西方的不发。那他就有限制性的，所以你们能看到的可能都是经过已经官方过滤的一些信息，就是老百姓当中或者说有一些对俄罗斯不满、对侵略反对的那些声音被压下去了。那么这样的一种节奏下，我自己都深有感受的。我在自媒体发的文章如果比较偏向于乌克兰或者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内容，文章推流呢它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在西方外界来看到的可能那个不一定是一个真相，那么今天这个中国民间，我觉得我自己看就是在就是一些小群的交流当中，那像那个微信群的小群交流当中，绝大多数的网民是那个有是非判断、有判断力的，那尤其是对侵略者，我觉得评估网上的言论，反对入侵的应该是占大多数的。那对入侵者，如果说是定义为入侵者、侵略者的话，我想没有多少人，除非那些激进的那些狂人会叫好的，大部分人是反对的。 但那个，所以有人也会在网上，在群里边，直指那些好战的和对乌拉克那个乌克兰就是发侮辱性语言的那些人。但大多数人是并没有跟着官方去走，那所以官方他是支持那个也没有就是。一定是要用封号什么，但他对文章的推流是有控制的。你比如说那个有关收留那个乌克兰美女这样的言论啊，这个发出以后，微博、抖音等平台后来就开始打击了啊，那个打击这样的一种言论，甚至于官方这个媒体中新社那个昨天也呼吁对战争要理性发言，切莫做那个隔岸观火。低俗看客，那所以这个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之战当中，我觉得中国即使官方他也有明显的难言自隐，它是一种被动的。徐博，
那么赞誉普京或者为普京辩护的言论啊，辩护的这个言论有没有道理呢？是睁眼看世界，还是被民族主义狂热冲昏了头脑？我们需要冷静客观的来分析。首先呢，我们需要检视一下普京的所谓俄罗斯伟大复兴梦的这个后果。请教胡先生，有人说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惊人之举的最大后果便是震动警醒了充斥这个绥靖主义的欧洲，让欧盟、北约同美国基本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对俄罗斯和普京做出了迅速而果断的反应，让俄罗斯立刻就感受到成为国际弃儿的这样一个压力。对此您有什么评论，吴先生？
确实是这个样子。你像先前美国政府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就警告说普京要打乌克兰，而且迫在眉睫，马上就要开战，当时多数人都不相信。首先是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政府他自己就不相信，然后欧洲人也普遍都不相信。那我发现就包括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金灿荣在这之前也对形势做过预测，他认为不会打。那你想金灿荣做出这个预测的时候，他当然会设身处地的从俄国的角度，从普京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儿。那他这分析的结果呢，那也是不会打，因为没有必要打，用不着打。可是呢他战争就给打响了。那么大家发现呢，原来大家都低估了普京，低估了普京的野心，低估了他的狂妄，低估了普京的这种赌徒的心态，也低估了俄国的危险性，所以这就唤醒了这个一直就是采取绥靖主义的这个欧洲，这就使得欧盟啊、北约啊就和美国站在一条线上了，这就使得这个俄国呢就面临成为一个国际弃儿这么一种状态。那除了这西方国家之外，我们看到别的国家，甚至那些和俄国有着很密切联系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态度也很值得大家观察。比如像哈萨克斯坦，那不久前他还接受俄国的所谓维和，帮着现任的总统摆平了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可是这次他也明确表示呢，他没有答应俄国的请求，他哈萨克斯坦并不打算派兵。更不用说格鲁吉亚了，格鲁吉亚发生了大规模的这个群众集会，就是抗议反对这个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那因为这些原来从苏联解体中独立出来的前加盟共和国，他们固然有些和俄国关系比较好，但是因为他们也和乌克兰一样，他们有共同的处境，他们都是从你原来苏联中解体出来的。你现在俄国表现出一副要恢复原来那个苏联、恢复帝俄时代那个疆域那么一种意图，那他们自己会感到自己的独立也在受到威胁，所以这就是他们对除了白俄罗斯，你看别的那些加盟共和国在现在独立出来的，对这件事情都采取是不是没有和俄国站在一边的这个态度。至于其他的国家，那都意识到这个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说。普京这次这个行动呢，他所招致的这种使得俄国可以说遭到了这么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空前的一种孤立。
好的，关于战争能否爆发的问题，我们还记得 就是几天前中国媒体上对美国是一片嘲弄，又认为这是普京美国挑拨离间，是他们想要一场战争，所以呢他们无中生有的挑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现在结果怎么样呢？啊，大家自有判断。关于这个欧美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反应，许多中共官媒鼓吹，很多民间舆论也相信，认为美国和北约没有出兵干预，就是出卖了乌克兰，而陆续出台的这个经济制裁对于拥有中国为后台的俄罗斯根本就无济于事。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果真如此吗？为什么国际社会甚至连俄罗斯总统发言人都认为制裁是严厉的，而中国媒体和许多中国人却相信只有真刀真枪才是实力，而经济制裁无济于事？
这个实际上是对中国来说啊，它主要是扮演着一个吃瓜群众，那个都想把事情搞大。那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俄乌冲突事件酝酿过程当中，美国已经是有过沙盘推演的，是充分认证了这个利弊，要不要直接介入将事态扩大。或许俄罗斯本身就希望美国等西方国家介入，普京早就发出过这个核威胁，对吧？有一种说法，核乌战争各方有不同的利益考量，俄罗斯设定的是有限战争，逼迫这个乌克兰中立，遏制北约东扩，他目的是要速战速决。那么美国与欧盟呢，北约是看到这个弱点，他希望通过各种的支持力量让乌克兰打持久战，最后呢将乌克兰战场变成终结那个普京政治生涯的一个门场。那我记得这个就是在昨天吧，那个美国总统拜登接受媒体访问，他就讲了美国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与俄罗斯开战，对吧？那个开启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进行制裁。那么实际上那个制裁呢，即使俄罗斯在跟乌克兰之间打赢了这一战，换来的西方国家那个经济制裁，俄罗斯也会有很惨重的经济代价。就根据世界银行的这个数据啊，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脆弱的这个迹象早已经就是出现了。就新冠病毒爆发前的2019年，俄罗斯的 GDP 它是1.6万亿美元，远不及2013年的2.2万亿这个美元。俄罗斯那个央行总裁他本来就警告，今年那个俄罗斯增长可能放缓到2%到3%。那么摩根大通预计今年下半年制裁将使得俄罗斯的 GDP 会减少3.5%。那么这样看来，它的经济有可能是负增长。但是如果制裁本身没有被妥善的执行的话，效果还是会令人质疑的。徐博，
好，那么制裁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本来就不是一个富裕国家，现在据路透社报道，每天在乌克兰的军费要达到150亿这个英镑，150亿英镑是个什么概念呢？200多亿美元。这场战争恐怕连美国也打不起，再加上更不用说现在这个严厉的国际制裁，想想俄罗斯能面临着一个什么局面。那么普京赤裸裸的入侵一个主权国家，在21世纪挑起血腥的暴力和战争，就理所当然的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士的谴责。但是在中国，普京这种19世纪这个强权政治的心态呢，却受到崇拜和赞美。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不忘抨击美国，称现在你入侵一个你认识到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危害了吧？当初美国和北约攻打南联盟，入侵伊拉克、阿富汗，那个时候你们怎么说？有人说正就像鲁迅先生那种小说里说那种心态。那么和尚动得我就动不得，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华春莹这种不服的心态？南联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真的可以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日而语吗？
那现在中共对面对外界的批评指责，一个很常见的回应方式就是反唇相讥。你说俄国侵略， 那你们美国才侵略呢。你说中国人权有问题，你们美国人权才有问题呢啊。他采取这种方式呢，是为了避免正面回答别人的批评，因为他知道像俄国入侵乌克兰这件事儿是没法辩护的，所以才会反唇相讥说你们美国也侵略。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南联盟事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和这次俄国入侵乌克兰确实是不一样的。你像南联盟战争，本来是那个南联盟他们内部的一场内战，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科索沃想独立，那么南联盟就要去镇压，国际调停，国际社会出面调停，依然是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之下，那美国英国才介入，另外这个伊拉克，那我们知道伊拉克本来多少年之前就在从事研发就是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就使用了化学武器啊。那么后来呢，当然后来化学武器被查出被销毁，但是呢他一直有这种说法，认为他还在准备，他还储存有大量的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也通过决议要对他进行检查，如果发现了要销毁，而伊拉克方面呢他不正面的配合。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所谓这个伊拉克战争。至于阿富汗的战争，那当然就是911引起的，因为美国认定这个发动911的元凶就是本拉登，就是基地组织，而本拉登基地组织呢就藏身于阿富汗或者是巴基斯坦，而阿富汗当时的塔利班的主持的政府是国际社会中唯一的一个以国家的名义支持基地组织的这么一个国家，因此他选定阿富汗作为他的打击对象啊。那么当然我在这些战争中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它有一个假情报的问题。但是你和这次俄国侵略乌克兰那确实不能同日而语。因为这次你俄国打乌克兰的理由就是说，无非就是说认为你要加入北约，你就威胁到了俄国的安全。那它逻辑就是，如果你加入了北约，你就会在乌克兰部署军队和武器，你就很可能会补助那些进攻性的武器。那你离我这么近，你就对我国家安全就构成了威胁，所以我就要打你。那么这种战争类型呢，从战争角度来说，那就叫所谓预防性战争。那并不是说对方要打我了，已经打我了，或者已经摆出打我的架势了，而是预先估计你可能现在采取的措施会一步一步的最后导向来侵略我，因此我就先来打你。那么这种所谓预防性战争，你有多少合理性，那就要看你这个推论的这个链条有多长。你推的链条越长，那你的理由就越弱。另外，如果你这个推论中间没有逻辑的必然性，那你就站不住脚。那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呀。第一，那乌克兰就是说他表示他想加入北约，那美国北约都一直表示他们不打算接纳，也就是还没有加入呢，第二，就算乌克兰加入了北约，那也不等于说就一定会在乌克兰部署军队和武器。第三，就算你部署武器了，那也很可能他只部署防御性的武器，而不会部署进攻性的武器，所以还是不可能对你俄国构成威胁。所以也就是说，你现在俄国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这件事儿，跟你后来对俄国构成威胁，这中间还隔着108000里呢，根本没有一条必然的逻辑链条。而且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以乌克兰那种国家，他有什么动机，他要去主动的进犯俄国吗？俄国呢，那不是自杀吗？所以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吧。因此，这个俄国侵略乌克兰这件事，从任何角度上都是没法辩护的。
好，那么我也来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季先生，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华春莹他这个质问啊，可以说蒙蔽了许多中国人。那么美国当年发动的战争是不是像今天俄罗斯的作为一样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为什么美国的做法没有像今天俄罗斯这样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呢？
我那个补充一下胡斌先生刚才讲的啊，就是讲那个中国外交部华春莹的这个有些说法，实际上在逻辑上真的是有些问题的。你比如说他说那个美国 在这个俄乌之间起到的作用就是火上浇油，对吧？他讲是他是火上浇油，那么火上浇油先要有火，那就是点火的人你必须要谴责啊，对吧？更不要是不是火上浇油是另外一回事，那就你就是是不是说就是你就是承认了这个俄罗斯就是点火的人，对吧？这个里边的逻辑我觉得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搞清楚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就美国来说，我觉得以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美国在不少地方有驻军。驻军这个，你比如说在日本、在德国、在南韩，那个驻军实际上它目的就是在维护这个世界的，为了目的是维护世界的和平，对有些这个有侵略性的国家有正式力。那么刚才讲到几个国家，那个伊拉克也好，阿富汗也好，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这个也是联合国这个有这样的一种呼声要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遏制，对吧？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这个美国的这个那个出兵的。不过南联盟刚才那个胡斌先生已经讲了，它本身是存在着他们国内的这个矛盾，而且是南斯拉夫对这个科索沃这个埃巴尼亚那个人的这个民族的一种压迫。那么那个是北约进行调停，要派那个维和部队进去以后，遭到这个南斯拉夫的这个拒绝，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米洛斯维奇他这个暴力镇压、践踏人类这个文明的这个底线的情况下，北约出的手，而且事后这个联合国，对吧？都已经这个把它定性为那个是一个那个指控他是那个战争罪。所以你去看那个北约是为这个区域的和平对暴行的一种惩罚而那个进行的一种制裁，对吧？军事上的制裁，那么是为国际或者说区域利益。那么俄罗斯入侵那个乌克兰为的是俄罗斯的利益，但是为了他一己之力。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呢，我们看到国际法和现代国际秩序呢在不断的建立和完善，但是始终有一些国家和强国领导人不服国际法，挑战既定的国际秩序。其实萨达姆侯赛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当初出兵这个科威特，然后呢美国才总是有这样的人要挑战国际秩序。德国呢，甚至我们看到因此挑起两次世界大战。日本二战前也在远东横行霸道。二战之后，我们看到也有南联盟的米洛索维奇、伊拉克呀、萨达姆侯赛因和阿富汗的塔利班都在挑战国际法和人类文明的底线。那么结果如何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简单的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战争狂人能不能有好下场，能不能得到历史的教训，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吧。胡先生。
那普京这次行动毫无疑问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他已经造成了自己的这种空前的孤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普京很难达到他的这个目的，相反呢，他很有可能呢，因为这件事，因为遭到国际上的这种普遍孤立，使他的处境，包括是俄国的进一步的恶化，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当然还要取决他下面这一步怎么样走，他会不会走那么远。
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
我是觉得普京这一步走出去以后，他是走不回来了。那个西方国家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也不会马上会收回来，本身他是对自己这个俄罗斯的发展雪上加霜，说不定就会步上了前苏联的后尘。
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吴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